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8节到45节，主耶稣说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和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段经文呢，很多时候我们读起来也觉得蛮困难的。尤其这主耶稣这一段教训常常我们感到比较困惑，也是很容易误解这是求主求圣灵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明白主讲的意思，而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真正把它行出来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的来看这段经文的教训。第一点呢，主耶稣提出不要与恶人作对不与恶人作对。实际呢，主耶稣不是在讲说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实际呢，我们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从旧约圣经这样引用过来的。像在旧约圣经当中，比如说讲到利未记24章19到20节，就讲到人若使他的邻舍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这是讲到你是坐在别人怎么做的，坐在别人的身上，那别人将来也同样要坐在你的身上坐在你的身上。那还有在创世纪的第9章第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就实际了很多的这个学者认为，这个创世纪9章6节是在世俗的世界设立死罪的一个根据。如果有人是误伤谋杀的一个人，那么你就要付上你杀人的代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尤其是比如从大陆或从别的国家来的，这一点是体会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其实就看到了我们经常讲到了人权，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人权。实际真正的人权的根本是什么？天赋人权。也就是说，当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天父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你看他就说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所流。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也就是每一个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什么阶层，穷人富人，男人女人，他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所有的人他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这样一个平等人权是从神造人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这样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吗，我们也是在学习西方的很多自由民主人权，很多时候没学到根本的东西， 也不知道这个人权自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博爱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到西方开始读圣经，你才明白什么叫博爱。过去像比如说我们从大陆啊过来，我们的爱必须要先恨才能有爱啊，按阶级分的啊。所以当时不是说雷锋嘛，哈，学雷锋啊，对同志要像春风一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寒冬无那样寒冬那样无情啊。所以你一定要是打倒一批人，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然后你再去爱一批人。他说这种爱是很有限的，他要根据人的经济地位，根据人的政治立场来确定爱谁恨谁。但是为什么说西方有的地方是博爱呢？他就说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政党，你是什么政治的观念，你的经济地位如何，你的社会地位如何，无论你做的是什么职业，只要信耶稣都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广博的爱。而且神对我们对每个人来讲，无论我们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只要真正悔改，神对我们是既往不咎。这就是真正的博爱。当然人做的事情如果对社会造成危害，当然他还是悔改信主后，他还是要该负社会的责任，他还会负。比如有人判了死刑了，因为杀人了，他在监狱里信了主，那么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他已经会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同样要负他杀人在社会上应该负的刑罚，所以他还会受死刑。所以这就是说，你看要从根本上才能够看到，这是所谓的博爱，所谓的平等，这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的。我刚来美国不久就看电影啊，就很感动，就那些罪犯都被抓起来哈，两手都被铐上了，这个然后他不是要让他进那警车里边去吗？就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这警察就在这个门的上方一个手这么让你这样就你再进去的时候就省得你碰到他的手，你不会直接碰到门框上啊。这一点我当时看的就非常感动，他已经犯罪了，哎，可是呢他该犯罪他应该付什么代价，那是法律的事情，但他作为人，他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人的尊严，所以你还是应该保护他。像这些一个小动作都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到了开始有了信仰，读了圣经，认识到人和神的关系以后，才知道原来包括科学在内了啊，今天科学现在科学能够发展都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一直行普遍的大神迹，你看挪亚洪水以后，对不对？神挪亚献祭，说神很喜欢，说将来我再不用大洪水来灭绝人了。所以如果神老用这个全宇宙性的这个神迹奇事，那你今天科学根本没法做呀啊。就是因为神只用局部的，所以呢你的春夏秋冬昼夜强射就运转不息了，也就是说最大的范围内神让自然规律让它自然运作，所以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科学研究都有好多前提的，要什么前提？首先相信客观世界有规律，没有规律我们研究什么呀？第二，相信这规律是不变的，如果变了也很麻烦，今儿你研究出来明儿又变了。第三，相信这个规律是普世性的，不是区域性的，不是说中国一个规律美国一个规律，那也很麻烦，台湾一个规律，你们今天在台湾做得很好，拿着奖学金到美国那年说一旦做不出实验来了，为什么规律变了？那绝对不是，是吧？所以有规律，而且规律是普世性的，而且不变，那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啊。那怎么证明？证明不了，这只能说因为是独一的造物主，所以从信仰来的啊。所以你像这些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是科学啊、自由啊、民这个人权啊、博爱，过去我们只看那上面结的果子，不知道这根是从哪儿来的。真正是了解了基督教的信仰，读了圣经才明白原来这都是从这儿。所以之所以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要保护每一个人的正当的生活、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但是呢， 要很清楚，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这个条例是当时神给审判官的条例，也就是说审判官在断案的时候他一定要根据以牙还牙，以牙还牙的原则来断，这样他才能够保护每一个人的正当的权益和人身的安全，制止恶行。但是同时呢，因为这是一个审判官的，所以呢就避免了私人相互去报仇。私人报仇那就是冤冤相报，你看中国文化有时候就缺少这一点，对不对？你今天看今天国的片，如果我的父亲被害了，我就努力练功啊，练功练到练到十年磨一剑啊，最后我再把你杀了。那他的儿子最后又练功，再练十年又回来杀我啊，一代一代这么杀过去。他就是像这些，你就会发现他是人自己去报仇，他没有说按照哈检察官的地方。所以看到，所以不要用以牙还牙，以牙还牙是从旧约来的啊，旧约来的。但是呢，这是神给检察官啊审判官所立的条例，不是让人个人去报仇的。不要与恶人作对，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谈到不要与恶人作对，谈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段经我们常常读到这儿读不下去了，啊，这基督徒怎么这么窝囊啊？信了主了，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了。别人打了我左右脸，我不仅不还手，还得左脸伸过去跟他打，啊，就这受不了。但你们发现没有？为什么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没有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伸过去打了？为什么把右脸放在前面？大家想过没有？大家想想，多数人都是用右手，对不对？用右手怎么打对方的右脸？他一定面对面嘛，所以往往是用手背这样去扇，明白吧？不是这样去打呀，是这样扇，所以才能右手才能打右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是非常侮辱性的，扇你一耳光。主要是说他这样扇了你的右脸，你连左脸还要伸过去。那这时候有很多读到这儿就读不下去了，那我们怎么会这样窝囊了啊？我不还手，不以恶报，不打他就完了，我走还不行吗？还得把左脸伸过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又拉他拿去，他要你的里衣，你把你外衣也给他啊，不要与他作对。第三，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个背景是什么？因为当时在巴勒斯坦地方是在罗马人统治下，巴勒斯坦罗马人的殖民地，所以当时罗马的法律就规定，作为一个罗马士兵，他有权要求当地他见到的任何人替他送信啊，替他背行李啊，陪他走，但是只能走一里路，就可以替他走一里路，帮他挑重物啊，或者拿东西，这是当时罗马的钱。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干脆就跟他走两里啊，就是不要跟他作对。第四方面，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主耶稣就从这个哈这一段经文来看，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讲的，怎么样不和恶人作对，就从这四个方面。那我想最难的当然是第一方面。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哈，就要注意去识别圣经中的一些修辞的方法。就是我昨天谈到了，我们基督教的解经的基本方法是文法和字义的文法历史解经的方法哈。首先呢，我们把这句话按照文法的规则，主语是什么，谓语是什么，宾语是什么，单数辅数，阳性阴性，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哈，我就按照文法的规则找出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意思，然后呢再把这句话放回当初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那个历史条件下，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叫做文法历史解经方法，所以基本是按字义解经。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注意，有时候圣经是用修辞的办法来说的，这如果是修辞，那就叫做修辞的字义，就不能够完全死板的按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主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入地狱。那大家想想，这段应该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修辞啊？能不能按字义去讲啊？眼睛犯罪就把眼睛都挖掉啊，手一偷东西就把手砍掉。这个应该说就是一个修辞的方法，不能按字义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啊，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如果眼睛让我们犯罪，或者手让我们犯罪，表面上看是眼睛在做，手在做，实际呢是心里的恶。所以在这种情况恐怕就不应该是挖眼砍手，应该是掏心，应该是砍头，对不对？那心的这恶在心里嘛，所以应该把这心掏出来。那一掏出来人不都死了，对不对？如果即便不掏心不砍头，就是挖眼就是砍手，那绝不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的，将来主耶稣再来，我们身体复活改变的时候，讲了三个改变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啊，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那如果说我们都是这样的话，有的是缺一只眼睛，有的是缺一只手，那天上全是残疾人了，哪儿是荣耀哈，哪儿是刚强了哈？所以这个，所以从这个你的。看你就能够注意去辨别哈，这个应该主耶稣讲的这个教训是因为用了修辞的方法，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看一看主耶稣当他在做的时候，他是不是按照有人炸左脸就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如果主耶稣这样做的，那就是按字面理解。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主耶稣自己也不是没这样做，你这记录在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当时主耶稣被捕了哈。被捕了以后呢，最后这个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打他。主耶稣说了这话，旁边一个站着的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你看，主耶稣被打了吧？主耶稣没说啊，打得很好，来这边再打打，没有。主耶稣给他讲理，说的不对你就告诉我哪说的不对，我要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呀，给他讲理，对不对？可怜主耶稣没有说打左脸才给右脸，这是第一个。保罗也是这样啊，在监狱里，在腓立比的监狱里，最后被人打了以后下到监里嘛哈，他们半夜就唱赞美诗啊，最后监狱全都震动，最后这个他们的手镣脚铐都开了，然后监狱的门也开了，是不是这一段嘛哈。实际呢，最后第二天呢，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三十五节说，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就是让差役把这两人放了。说这个禁足呢，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要说那就该走了呗，你只有两名被打，就该走就走了。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你看保罗厉害吧。最后呢，差役把这话回禀长官，官长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城。你看从保罗这个行动，他也没事逆来顺受讲理，对不对？我是罗马人，你也没审问就先给我们打了关在监狱里了。他为什么？你这样做了，下次你就得小心了，你不要见人你就先跟人打了，你先问清楚了你再说，对不对？他不光是保罗为了自己的权益，而且他也为了将来别的人。而且最后你会发现，最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二十三章，好的，最后你看二十三章第一节说，保罗定睛看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第二节，大祭司亚拉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吩咐打他的嘴。这个时候你看保罗怎么样？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 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你看保罗厉害不厉害？保罗充分的给他讲理，保罗没有说你打我，我也打你，以恶对恶，对不对？所以你看，从这些前后，你都会看见保当主耶稣讲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右脸也伸回给他打，是讲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真正按照字面意思去解，乃是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打你了，你不要以恶对恶再去还他，就是这地方就要抓住敬意了，抓住敬意。那么至于说走一里路走两里路，那这个看按字义解是可以的，但是左脸这个问题就要按照修辞的方法来解释。所以这个以经解经的原则非常重要，有时候这个不分清楚这个修辞啊，有时候带来的后果很严重的。你看保罗讲了一段话，主耶稣讲的话哈，有人是生来是阉人啊，有人是天生的阉人，生下来就是没有生育的能力，有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那这个东西，那你这个阉人为天国缘故自阉，你究竟是怎么去理解的？按字面去理解是要把自己阉了吗？结果真是有初代教会一个很著名的教父叫 Oregon， 他在年轻时候这句话他就到字面解了，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他自个儿把自个儿阉了，真是这样做的。后来自己长成熟长大了才发现把这段经文解错了。主耶稣的意思是为天国的缘故守独身，这自然是这个意思，不结婚了，为了更好的服侍主，没有家庭的连累，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你要和保罗的去讲，我全都连在一起就明白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说是按照字义去解，同时要知道圣经是一个文学的宝库啊，非常伟大的一个文学著作，所以它会有时候会有些修辞的方法，比喻啊，很多东西也是这样的啊。你比喻呢，你就不能够完全每一个字儿都去按字面去解。比喻它就是用一个生活背景举出这个事情，往往是一个中心的意思，然后你把要点抓住，很多别的地方就是一个背景的东西，你就不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去扣。你比如说，当彼得讲啊，这个主耶稣来的日子谁都不知道，就像贼来到一样，那你就不能按字面一起扣啊。哎，主耶稣怎么会像贼呀？那彼得意思是什么？因为贼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因为有人知道他就偷不了东西了啊。他一定是别人不防的时候，他突然来了。所以主耶稣来就像这样，你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突然就来了，就这意思。所以你就理解这个，你不能说主耶稣怎么彼得说主耶稣是贼。像这些你就会发现很多修辞的东西也是按字面，这叫字面修辞。你先按照字面把意思读出来，然后就抓到他的经义。也就是贼就是谁不知道时候就来了，那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谁也不知道时候就来了啊。所以你从这点看到，所以打右脸给左脸应该是个修辞的办法，主要的意思就是不要和恶人作对啊。这是我已经啊讲过了。另外以经解经的原则也是，我们不要只看一节经文就去运用或者去理解，往往是以经解经，也就是说以整本圣经作为一节经文的背景啊。你这个以经解经可以上下文，紧接着上下文，一章的上下文，一卷书的上下文，或者是新约上下旧约上下文，或者整卷书的上下文，因为它都是出于神的手，所以它不会相互矛盾啊。所以有些不太特别清楚的经文通过别的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所以你比如说主耶稣刚才说的那四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啊，走一路的二里路，这就比较清楚。但是主耶稣最后说什么呢？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求你的就给他，向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些问题就是还是要仔细的分辨。一方面我们待人接物要有爱心的原则啊，对别人的难处要有敏感的心，随时准备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够对所有的事情有求必应，都能够借款给别人。借贷，你别明明知道这人向我借钱了，他是为了勒索，他知道我的心眼软，他就借了就不准备还，就要拿去做别的事情，或者知道他是出于懒惰自己不想做工，或者知道他拿了就要去买毒品吸毒，或者知道他拿了他就要去嫖娼妓，那在这个时候你就绝不能借给他了。你再借给他，你不仅与事无补，反倒造成更坏的后果，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要有借的就给他，你说一点联系说你就，那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当别人真是有难处了，他向你开口了，你千万不要拒绝，这一点我很有体会。你想，你说想别人想让别人帮个忙，要向别人这个借个什么东西，都犹豫不知道犹豫多长时间了，你得好意思开口，人家开口都已经鼓了最大的勇气了，他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你就不要轻易拒绝。你要不他不，如果那是随便开口的人，就像刚才我讲的，那当然你可以。如果这个平常就不愿意不怎么爱求人的，他这会儿向你开口，那说明他实在过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拒绝。那主要是指的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保罗一件教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2，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你不要你不可做工到处向别人家吃饭，那不行的，别人也不能给你饭吃，你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对那懒惰的人，就是占便宜的人，那你就不能够随便去借钱给他，因为这没有被他帮助嘛，他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他完全可以自己摆脱这个困境的。所以像这些哈，都涉及到一些这个以进解进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主耶稣这些教训的精义这个方面，都是不要以恶对恶，而要以善治恶。那至于说啊，他谈到主耶稣下面的呢，一个是要爱你们的仇敌，第二个呢，就是说要爱你们的邻舍啊，爱你们的邻舍。实际爱你们的邻舍，他在这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实际呢，爱你们的邻舍呢，这是出自于这利未记说17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宰你的邻舍，免得他因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但是呢，恨你们的仇敌，旧约圣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句经文。我们以为旧约就讲恨啊，所以对仇敌也要恨。实际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谈到要恨仇敌。相反，旧约圣经很多地方谈到的是要爱仇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恨你们的仇敌，很可能是犹太人根据自己对经文一些理解，他们自己延伸出来一些理念，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恩将仇报是魔鬼的作为，以善报恩是人的作为。我们中国人经常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受了别人的好处要好好去报答，这是人的作为。以恩报怨是神的作为。你看，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犹太人下边还在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把耶稣置于死地，耶稣在十字架向天父祈祷，恳求神赦免他们，这是神的作为，人做不出来啊。所以你看看得见啊，这三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